男女有别乃是人际关系的最基本认识。当神创造我们人的时候，圣经很清楚已经告诉我们，神造作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造作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因此男生跟女生对许多事情的看法都不一样，男生跟女生对一些话语的解释也不一样。星期五早上，老张就很投入的在看世界杯，太太就问他说，是美国在踢吗？然后老张说，不是不是，是巴西和比利时在踢。那老婆就说，美国没有踢，你最爱的中国也没有踢，那你在看什么呢？然后老张就回答说，其实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没有踢，还有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中国也没有踢呢？太太摇摇头，他说，其实这两个老大老二不踢足球，其实真正的原因乃是因为世界杯是由小国家踢给发达国家的娱乐项目。他在听了以后半点头半思想的，然后老张又继续说，你知不知道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美中不足是什么意思吗？他在说，那你说说看吧。老张就说，美中不足的意思就是美国和中国不踢足球。请放心，今天不是跟大家讲世界杯，也不是跟大家讲这个美中不足真正的意思，要跟他讲那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美好婚姻影响世代。每一对结婚的夫妻必须要知道的一个信息，那我们单身和准备要结婚的弟兄姐妹更是要知道的一个信息。好了，你能够预备好进入婚姻的时候，你能够让你的婚姻能够美好，能够成为世世代代的祝福。阿们。我们先来看看旧约圣经里面提到一位非常非常被神重用而且忠心神的仆人约书亚。他乃是以色列里面非常伟大的一个元帅，他带领以色列的百姓收复了所有神所应许之地，也按照神的应许分派这些地给这些以色列的支派。然后当他接近他人生的终点，他年老的时候，他就把他的长老长官跟审判官官长召集来，再一次在他们面前述说神过去在以色列当中所行的伟大奇妙事情，然后再一次来见证神是如何的来爱以色列的百姓。然后最后呢，这快将近110岁的这个老人家，这个元帅约书亚，就在他们面前语重心长的告诉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话。我们来看看约书亚记第24章第15节，这里约书亚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侍奉的神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或者是你们所住这地亚摩利人的神外邦人的神，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一起读最后一句话好不好，大家非常熟悉的，至于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你可以想象，这时候年纪老迈的大将军大元帅约书亚站在众人众领袖面前，告诉他们说，如今你们要面对一个选择，到底你们要选择继续跟随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还是你们要选择跟随这些外邦人的神。但是呢，我已经做出了选择，我已经做出了决定，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虽然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太多关于约书亚他家庭的事情，但是单单凭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约书亚真的是有一个美好的婚姻，美好的家庭，才能够促使他能够完成神所托付这么伟大的使命，承接摩西伟人摩西承接下来的使命，来完成神要收复以色列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所以我们肯定知道说，约书亚这个世代，约书亚他这个人就是蒙神所祝福的人。因此我们要面对一个美好的婚姻如何能够影响世代，我们也必须做出重要的选择，因为你的选择就决定到底你的婚姻你的家庭是否可以影响世代。三方面的选择，首先第一个选择，必须选择委身于你的婚姻。告诉旁边说，选择委身于你的婚姻，要选择委身于你的婚姻。婚姻我们都知道乃是神所设立的， 怎么知道呢？当神创造人了以后，神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神也创造了万物，看见其他的动物都有雌的雄的，唯有单单人没有一位帮手来帮助他。所以在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我们来看看这里，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或者是再来帮助他。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里乃是非常强调是谁说呢？耶和华神说，这里不是人说的话，不是亚当说，哎呀，我一个人独居不好，我要找一个太太来帮助我，乃是耶和华神本身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婚姻乃是神的心意，婚姻乃是神所设立，也是神所祝福的。因此圣经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就是起初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婚姻乃是什么？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告诉旁边说，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乃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所以每一次当我在主持婚礼的时候，特别是在加州这个地方，哦，当这个同性婚姻已经合法化的时候，必须再次强调，婚姻乃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因此我们在这个新人面前，他们在神面前彼此立约的时候，我都要问他们重要的问题，让他们彼此能够对说，某某人愿意娶某某人为妻，然后怎么样爱护他，保护他，不论是在富贵贫贱，或者是健康与疾病，都爱护他，保护他，终身不分离，终身不分离。同样对女的也是如此说，我某某人愿意嫁你 为妻，然后以同样的事情，不论富贵贫贱，不论是疾病或者健康，我都爱护你，保护你，终身不分离。神所定下来的婚姻乃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所以后来有一次，在法利赛人他们想要来试探耶稣，就在离婚的事情上想要来试探耶稣，问耶稣说，到底人可以不可离婚呢？后来在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四到第六节很清楚地回答他们。耶稣怎么说呢？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耶稣就回到起初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所讲的，第二章所讲的，起初神造人是造男造女，然后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你们都是知书达理的人，懂得旧约圣经的人，早在创世纪神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你们没有念过吗？我想他们没有办法回答。接下来第六节更重要的，耶稣基督加上了一句话，他说，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结论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婚姻是神所配合的。哦，你说婚姻是我们自己在一起相爱，然后相识，然后在一起就结婚，是这么简单吗？不是。神乃是在背后让你们两个人有机会相识，有机会相爱，结为夫妻。所以我们常常说，婚姻乃是神的主张，不是人的主张。 So marriage is God's idea， 不但只是一个 good idea， 一个好的主张，乃是神的主张。因此当夫妻两个人在神面前彼此立约交换戒指以后，我都会如此说，既然某某人已经与某某人结为夫妻，在神面前彼此立约交换戒指，我这样奉圣父圣子的名宣告，他们是神所结合的夫妻，神所配合的。我一定会讲这句话，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是神所定的婚约，神所定的婚姻的这样的一个祝福。但是我们知道，在婚姻里面真的是不容易，要在一起彼此相处，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真的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困难，许多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千万要记得神的心意，让我们无论多么困难，我们都要坚持下去。就好像世界美国伟大的布道家格里汉博士，有一次他的太太2007年，他与格里汉博士已经结婚快64年，所以记者就非常好奇，就问他们夫妻的生活，他说，你们夫妻两个人结婚快64年了，请问你曾否想过离婚呢？这乃是个非常尖锐而且非常个人的问题。 我没想到格里汉的这个太太 Ruth， 她就很淡定地回答说，离婚没有，谋杀就有。是的，婚姻是不容易的，离婚没有，谋杀的念头就有啊。所以无论如何你要坚持，到底多么困难，是求主来帮助你。而且我们教会也想尽办法帮助你建立美好的婚姻，影响世代。刚刚的新闻不是说吗，我们有夫妻恩爱营啊，帮助你让夫妻能懂得如何交通，如何互动。我跟师母已经参加了 两次，所以这对你肯定有帮助的。还有呢，加上我们有家庭事工中心，有我们牧者帮助你做一些婚姻的辅导，好让你能够在神所定的美好的婚姻里面能够永远不放弃，坚持到底。阿们。所以一夫一妻，一夫一妻，一生一世。我们也知道说耶稣也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婚姻，耶稣是我们婚姻的主。告诉旁边说，婚姻，耶稣是你婚姻的主。所以我们知道来到主的面前，既然是神所设立的，既然是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神既然为你造了一个帮手帮助你，那就要邀请耶稣作为你婚姻的主。我们家里常常挂基督是我家之主，诶，是你家之主吗？还是你做主？谁的声音大谁说了算，谁钱赚得多谁说了算？不不不，当你以耶稣基督为你家庭的主的时候，只有主说了才算，圣经说了才算，这才叫做婚姻的主乃是耶稣基督。那我们愿意如此在神的面前，每一次当夫妻之间有一些不同意见不同纠纷的时候，就来到神面前说，神啊，你会怎么做？主啊，你要我们怎么做？ What would Jesus do？ 这可以帮助你们在婚姻里面认耶稣基督为你们婚姻的主。一旦我们选择让主在我们婚姻中做保守掌完全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婚姻肯定会成为世代的祝福。是因为圣经里面提到另外一位姐妹玛利亚，我们都非常熟悉玛利亚。当她许配给她的未婚夫约瑟以后，她还没有怀孕，然后圣经 还没有成亲就怀孕了。那甚至然后天使告诉她说，乃是受了圣灵的感孕，你怀的胎乃是神的儿子。所以她非常非常的纳闷，那时候我还没有结婚怎么有孩子呢？当她知道是从神来的话，就怎么样，就顺服了神，就顺服了神，知道说神既然是他婚姻的主，他就顺服了神，预备好他自己来承担神的儿子在地上的母亲。你可知道他负担了何等的代价？但是他选择让耶稣基督成为他们婚姻的主。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一章46节到48节里面，他就如此做出一首赞美诗歌来称颂耶和华神。他说，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说什么啊？万代要称我有福啊。有三句非常重要的话。首先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哦，我的婚姻就是主做主，主说了算，尊主为大。然后呢，我的灵以我救主为乐。哦，我的喜乐虽然会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逼迫，甚至很多的误解，但是我以我的救主为我的喜乐。然后最后他更是如此的相信，从今以后呢，万代称我为有福的。哈利路亚。直到如今我们还提说这个谦卑的使女玛利亚的故事，的确是万万代代世世代代都要因玛利亚而得福。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愿意持守神给你的婚姻，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让耶稣基督作为你婚姻家庭的主的时候，你的婚姻就能够成为世世代代的祝福。阿们。这是第一个选择。第二个选择，你要选择委身于你的家庭。告诉旁边，你要选择委身于你的家庭，选择委身于你的家庭。当你有一个美好的婚姻的时候，必定会带来美好的家庭。而且美好的家庭必须要有一个特别来到神的面前完成神给托付你们的使命。所以在保罗耶稣的大使徒，当他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很清楚讲到丈夫跟妻子之间的这种的功用跟这种的地位跟工作等等。然后写到第5章31节32节的时候，使徒保罗怎么说呢？他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刚才是耶稣基督引用了旧约圣经，现在连耶稣基督的大使徒保罗也引用这个圣经。他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然后保罗加了这一句话，这是什么极大的奥秘啊，怎么离开父母，二人怎么能够成为一体呢？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什么？基督和教会说的。换句话说，你的夫妻关系，你的婚姻家庭生活，跟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是息息相关的。所以难怪保罗在之前说，你们要顺服，做妻子你们要顺服你们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你们做丈夫的在主里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哦，保罗乃是形容基督与教会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那种奥秘，透过夫妻之间的互动来彰显。换句话说，夫妻要同心完成使命。他旁边的夫妻要同心完成使命。夫妻在一起不但是彼此相爱，建立你们自己非常温暖温馨的爱窝，更重要的是你要领受神所给你的婚姻的使命，是让你们透过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彼此饶恕，彼此顺服，能够彰显耶稣基督的爱。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时代多么多破碎的婚姻和家庭，他们多么的期待，多么的盼望看到一个真正能够充满爱，真正能够充满接纳饶恕的婚姻家庭。当你愿意领受神所给你这样的一个使命，我们的婚姻就要彰显基督的爱，就要彰显基督的饶恕和赦免，彰显基督如何为教会舍己，做丈夫也愿意为太太舍己，做太太的也愿意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所以当我们如此生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一样，可以完成耶稣基督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的婚姻家庭就能够成为祝福。我一直不能忘记，当我在1980年到82年在爱尔兰念书的时候，那时候我孤单单身一人，所以那里是相当孤单，所以每个周末我都会到爱尔兰人的教会里面去参加崇拜。每次崇拜完了以后呢，就有一对爱尔兰的夫妇，小学的教师，太太是家庭主妇，就会邀请我到他的家里面去做客。我当初我以为他们只有两个人，回到家里面看，哇，他一家已经有5口5个孩子。看看这个相片，1981年，快40年前的我啊，还有一家五口，还有他的未来的女婿，他还每周末来接待我，每个月一次接待我到他的家里面去，然后太太特别为我 来煮这个中国食物啊，甜酸排骨啊，其实不怎么好吃。他也想尽办法让我感觉到有家的感觉，然后整个下午就陪我聊天，陪我散步，直到傍晚5点要回到教会参加晚崇拜的时候呢，才把我带回到我住的地方去。每个月一次，固定的。我记得有一次，当我站在他们的家庭的时候，在等待吃甜酸排骨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强烈的感觉，我说，神啊，将来有一天我的家庭就要像他们的家庭一样，夫妻之间充满爱，充满接纳，孩子乖巧孝顺，非常美满温馨的家。所以2016年当我小女儿毕业的时候，我们全家毕业旅行就带她去爱尔兰，特别去专门去访问我们这对夫妻，他们已经是80岁的长者，而且心中来世还是充满爱，彼此相爱，他们已经子孙满堂，而且他们还是忠心的服侍神，在当地的教会来服侍，还有自己的广播电台来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已经80岁的人了，开车还是很猛的。因为他们同心完成神所托付给他们婚姻家庭的使命，继续的让他们的祝福能够流到他们身边所接触的人。所以我们要同心来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不但是如此，我们要同心建造爱的家庭。刚才旁边说同心建造爱的家庭，当我们委身于你的家庭的时候，你必须要同心建造一个爱的家庭。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就是一个爱牺牲的一个关系，所以当我们讲到要同心建造爱的家庭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来思想怎样能够建造爱的家庭呢？有一本书可以帮助我们，就是由这个爱之语的作者 Gary Chapman 博士写了另外一本书，就是英文叫做 Five Signs of Loving Family， 5个爱的家庭的特征或者特点。 Five Signs of Loving Family， 他就在这个书里面，整本书里面只讲这五件事情，如何能够让基督徒的家庭能够基督化，能够充满神的同在，能够让耶稣基督在你们的婚姻做主。他提了非常具体的五项征兆，能够让我们能够按照这样的征兆去建立一个有爱的家庭。我跟师母都非常同意，所以是我们家庭共同努力的目标。所以第一个征兆是什么？ 是什么特征呢？是要有做仆人的心态。刚才他们说要有做仆人的心态，这一定要先突破我们中国人传统刻板的思想，男主外女主内。在耶稣基督的婚姻里面，没有什么男主内女主外，大家都是做仆人的。当然在家庭里面是分工合作。你知道林牧师每主日在这上台讲道，回家呢，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棒的希望大师，郑牧师也是如此，回家还是洗碗大师。怎么知道呢？每年一次师母他们请我们到他们家吃饭的时候，哇，吃完饭以后呢，师母 在外面跟弟兄姐妹聊天，谁在厨房里面忙啊？林牧师啊，在厨房里面做什么？洗碗啊。你来我家吃饭也是如此，师母煮完饭以后，他在那里吃饭休息，完了以后呢，谁在洗碗啊？我在洗碗啊。要有一个做仆人的心态。哎呀，感谢赞美主，这样给丈夫们一点压力啊！做仆人的心态，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啊！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还没叫你舍命，叫你洗碗倒垃圾而已。做仆人的心态，一个有爱的家庭就是一个做仆人的心态，愿意服侍彼此，服侍。所以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请他们能够做他们能够做的事情，帮忙把碗碟拿出来，筷子拿出来。他们现在逐渐长大以后，在大学毕业上班以后呢，他们现在什么轮流洗碗，现在我轻松多一点，不像每个晚上洗碗，他们孩子可以轮流洗碗，孩子不在家的时候是我洗碗，轮流洗碗，轮流做饭，可以帮助他们有一个服侍的心态。不然在家中学习服侍做仆人，在教会里面，在社区里面也一样能够有服侍的心态。这是一个有爱的家庭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做仆人的心态。阿们。然后第二，夫妻要保持亲密关系。告诉旁边说，保持夫妻亲密关系，这个非常的重要。一个美满的婚姻和家庭，夫妻之间的关系必须要保持亲密，保持美好。保持亲密的夫妻关系，一定要花时间，一定要常常与你的配偶约会，要常常与你的配偶沟通，一定要常常花时间认识你的配偶，满足他的需要，满足彼此的需要，才能够建造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 Focus on the Family 家庭更新会的一个创办人 Dr. James Dobson， 他讲过一句话，真的是令我非常非常的同意。他说，许多父母亲，你知道你可以给你的儿女们最宝贵的遗产是什么吗？不是给他几百万的美金，不是让他能够上常春藤的大学而已，这是我们中国人父母最关心的，是否能够上常春藤的大学。他说最重要，你能够给你儿子儿女的产业，乃是让他们知道你们父母，你们做夫妻的是彼此相爱，有亲密的关系。当一个家庭孩子看见夫妻如此的恩爱亲密关系的时候，这个孩子信心充足，非常的有自信心，非常的有安全感。因为在这个爱的家庭里面长大，这个孩子对婚姻家庭也有非常健康正确的观念。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看到好像破裂基督的破裂婚姻家庭的时候，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神面前，我们能够建立一个爱的家庭。然后第三方面，我们要怎么样同心教养儿女？告诉我们同心教养儿女，夫妻要同心教养儿女。圣经在箴言书第22章也告诉我们说，教养儿女当行的路，让他们到老也不偏离。所以教养儿女真的是包括我们的言教，在话语上要教导孩子关于神的事情，早早就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还要加上我们的言，我们的身教。我们要孩子成为敬虔爱主的后代吗？那你自己是否是敬虔爱主呢？你要孩子能够跟随神的话语来去做他们每天所做的决定跟每天所过的生活吗？你是否是如此做呢？你要他们守主日，要在他面前能够尊崇主，尊主为大，那你是否也一样每主日来到神的面前敬拜赞美我们的主呢？你是否也教导孩子做十一奉献，他们能够蒙福呢？ 所以我们本身要来以身作则，教导我们的孩子，好了，我们的孩子也能够有好的榜样可以学习。然后第四方面，我们要教导孩子，女儿儿女们要孝敬父母。跟旁边说，教导儿女孝敬父母。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十诫当中唯一带有应许的诫命，在主里你要孝敬父母，使你们在地上的日子可以长久。神多么看重父母儿女之间的关系，十诫里面唯一的一诫带着应许的，使你可以享受长寿，就是孝敬父母。从小就教导他们尊师重道，尊敬年长的，称呼年长的，跟年长的人打招呼，然后自己在家中的父母，我们要懂得如何教导孩子来孝敬我们的父母。我们自己本身要以身作则，自己本身要懂得如何孝敬我们自己的父母亲，丈夫的太太的父母亲。那么如此做的孩子看在眼里，他们就学了，耳濡目染，自然而然们长大又懂得如何孝敬父母的孩子。我记得小的时候听过一个老牧师讲那个故事，真的终身难忘。他说有一位妈妈，他把他自己的母亲接到家里住以后，就这个母亲呢就年纪大了一点，就是吃饭的时候呢总是打破碗，因此呢这位太太呢就有一点不耐烦，结果就找了一个木的碗给他的母亲以后就不要再打破碗，一个木的碗嘛。然后这个儿子看在眼里，有一天这儿子在外面找了一块木头回来，开始在房间里面就啄啄啄啄啄啄。然后一天他母亲发现很奇怪，问他说，孩子你在啄什么啊？他说，哦，我现在在啄，只要能够啄一个木碗啊，木碗做什么呢？将来你长大，将来你老以后给你用的啊，不要打破碗啊。哇，这个故事虽然我不能是编的还是真实故事，我听了以后永远记得。哎，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要以身作则，懂得先来孝敬孝顺我们的父母亲，让他们有榜样可以学习。除了我们教导以外，我们自己本身做好榜样，尊敬年长的，不论是自己家里年长的、教会的、外面的年长的，让他们从小就有这种尊敬老人家跟孝敬父母的这样一个美德。然后最后第五，丈夫要用爱来领导家庭。在旁边说，丈夫要用爱领导家庭。我们丈夫都非常喜欢说，丈夫是妻子的头，是家里的头，然后他在说，我是你的脖子啊，对不对？但很重要的是，丈夫怎么来领导家庭呢？如果只有领导没有爱的话呢，那个丈夫可能就是一个暴君，很难领导这个家庭。那当然只有爱却没有领导的话呢，这个丈夫会是非常的什么懦弱，没有原则，没有规条，这个家庭怎么能够是一个充满爱的家庭呢？必须要有爱，我们用爱来领导家庭。做丈夫的，我们要懂得如何好好爱我们的妻子，好好来帮助她，满足她的需要。我们也懂得作为一个好爸爸，如何来照着孩子的需要来带领他们成长，能够有很好的榜样给他们看。好，让我们能够在家庭里面能够用爱来领导我们的家庭。求神真的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真的需要一个爱的家庭。好了，我们能够学习这五种爱的家庭的特征。好了，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婚姻家庭里面，我们懂得如何能够荣耀神，彰显神他奇妙的作为。阿们。然后最后第三个选择，要选择委身与主的连结。干嘛选择委身与主的连结？听到这里一定说，哎呀，牧师啊，我婚姻家庭，哇，原来这么多的挑战，这么困难，怎么办呢？你一定要懂得如何常常与主连结。耶稣基督告诉门徒一个成功或者得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话语，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五节。这里耶稣基督说什么？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里就怎么样，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简单的来说，耶稣基督在讲什么？多连结就多结果子，少连结就少结果子，不连结没有果子，就是那么简单。我们知道夫妻在一起生活真的是不容易，教养儿女真的是不容易，靠你自己你会搞到精疲力倦，事倍功半，而且你得不到你要看见的效果。为你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要藏在你里面。 你要藏在我里面，这样我们才有源源不断从神那里领受智慧，领受能力，才能够按照主的方法来经营我们的婚姻，经营我们的家庭。阿们。所以首先呢，具体的上来说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夫妻要同心，要常常与主同行。看旁边，夫妻要常常与主同行，这是最基本的，就是夫妻要常常与主同行。什么意思呢？就夫妻要常常花时间在神面前祷告寻求主，夫妻在神面前要懂得如何在一起寻求主，把你们的大问题小问题都带到主的面前。婚姻是很不容易的，今年十二月是我跟师母结婚30周年，再看我们30年前的相片，来请师母站起来，就在前面。30年来婚姻是不容易的，我们经历了许多的高山，也走过了许多的低谷，结论就是婚姻不能靠自己，绝对不能靠自己，靠自己的话你肯定伤痕累累，一败涂地。婚姻一定要依靠主耶稣基督，一定要常常连结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你才能够有力量。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当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多少次当我跟师母吵架的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办，牧师也会吵架的哈，我就走到外面去祷告呼求，不是祷告呼求，祷告呼求，说主啊，要救我，帮助我啊。有些丈夫吵架跑去祷告呼求啊，但是我们要记得要出去祷告呼求，在那边祷告呼求，就说神啊，你要帮助我，这是你说给我的哦。每次祷告的时候，神都叫我说你回去跟他道歉。哇，好几次我就跟神老说，太不服气了，神啊，为什么每次一祷告呼求就是要我道歉？难道他不能道歉吗？神说，哎，你不是家庭的头吗？要带头道歉，带头说对不起。哎，很多时候说不起，很多时候带你道歉说对不起的时候就风平浪静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夫妻正要常常与主同行。我非常喜欢用这个婚姻这个三角关系，当然第三者不是别人，乃是主耶稣基督。婚姻就好像一个三角一样，主是在最 上端，丈夫在右边，太太在左边。当丈夫跟主越靠近的时候呢，你跟神的距离就越近，太太跟主的关系越近的时候呢，你跟丈夫的关系越近。当夫妻一起常常与主连结同行的时候，你们夫妻的关系越来越近的时候呢，到一种地步你们与主联合在一起，那你们婚姻肯定是好的无比。这夫妻的关系就是彼此在神面前保持与主的连结。阿们。哪怕是20年、30年、40年，你们能够还是彼此相爱。虽然我们不是完美夫妻，但是我们朝着这个方向能够常常与主连结。然后第二方面，具体方面，就是我们要依靠圣灵的大能。告诉他们，要天天依靠圣灵的大能，一定要天天依靠圣灵的大能。你可知道魔鬼撒旦第一个攻击的目标就是我们的婚姻和家庭。婚姻和家庭可以说是属灵征战里面最厉害的一面，因为魔鬼知道这是神所设立的婚姻，因此如果他一旦破坏这个婚姻，家庭就分裂，儿女就成为许许多多社会的造成许多社会的一些问题。所以魔鬼第一个攻击的对象就是婚姻。所以我们不能够凭着我们自己的血气肉体来与这位魔鬼来征战，乃是要依靠什么？圣灵的大能，乃是要常常来到神面前求神的灵来充满来浇灌你。这是在以弗所书第5章18节19节保罗所讲的，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然后呢，但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但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才能够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反过来说，如果你们被圣灵充满的话呢，你会用什么？会用埋怨挑剔批评彼此论断，口唱心和的彼此怒骂。唯有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才能够学习如何赞美主，用神的话语彼此鼓励，彼此造就，彼此劝勉，你才能够在你的家庭里面常常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姐妹，美好婚姻是可以影响世代的，但是绝对不是靠你我是可以完成的。一定要懂得与主连结， 也要懂得依靠圣灵的大能，加上约书亚所说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加上玛利亚所讲的，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我的神我的救主为乐。当你有同样的心智，一同来建造神所赐给你的婚姻家庭的时候，你的婚姻家庭也肯定可以成为多人的祝福，影响世代。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把最合适我们的配偶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一起成长，一起来完成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主，我们知道婚姻绝对不是靠我们自己可以去完成的，我们需要你，需要圣灵来充满，来浇灌，来复兴我们。再次我们欢迎你在我们婚姻里面做主，做宝座，掌完全，让我们的婚姻能够成为祝福，影响世代。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感谢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一起起立来做诗歌来回应。
耶稣，亲爱的耶稣，欢迎你来，全心欢迎你来，用生灵与我来为我施洗，因你是我的智慧，我的公义。耶稣，亲爱的耶稣，欢迎你来，全心欢迎你来，洗净我的污秽和一切罪恶，因你是我的圣洁，我的救赎。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来炼净我，来复兴我，燃烧我对耶稣的热情。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赐下能力让我活出主耶稣的生命，影响这时代。
再次求圣灵的火，
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来炼净我，来复兴我，燃烧我对耶稣的热情。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赐下能力让我活出主耶稣的生命，影响这时代。
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你现在的婚姻是在什么的状况，神爱你们，神他是祝福婚姻，也是看重婚姻，这是就为你的婚姻来祝福，来祷告，求神亲自在你们婚姻当中做你们的主，为你的丈夫，为你的太太祝福，来祷告，求神再一次能够恢复神给你们那美好的婚姻，让你们按照主，依靠主，与主连结，靠着圣灵的大能，能够突破一切的困难，一切的拦阻，能够在神面前建立美好有爱的家庭的婚姻。我们单身的弟兄姐妹，为你的婚姻来祷告，为你的婚姻来做好预备，求神先帮助你，让你成为正确的人，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为你的婚姻来祝福，求神预备最合适你的伴侣放在你的生命当中，一同来建造神的婚姻。阿们。开口我们为我们自己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在你面前把我们自己交在主你的手中，你圣灵亲自来带领祝福我们在你面前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你面前主要领受主你的祝福，领受主你的带领，能够成为主要万国万民的祝福。感谢主，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来炼净我，来复兴我，燃烧我对耶稣的热情。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赐下能力让我活出主耶稣的生命。 燃烧我对耶稣的热情，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赐下能力让我活出主耶稣的生命，
赐下能力，
赐下能力让我活出主耶稣的生命，
赐下能力，
赐下能力让我活出主耶稣的生命，影响这时代。
哈利路亚！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承认，婚姻是你所赐给我们的，我们的配偶是你亲自把它放在我们生命当中。不论我们过去遇到多少的困难，多少的拦阻，多少的伤害，主啊，你亲自用你爱的膀臂来拥抱我们，来医治我们，来恢复我们，并将圣灵再一次浇灌在我们里面，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活出主你的生命，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彼此饶恕，能够成为祝福，也能够影响世代。求你保守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婚姻，每一个家庭，圣灵大能充满，有我们单身的弟兄姐妹，主啊，你让我们做好最好的预备，明白你这个婚姻的心意，我们期盼你为我们预备最合适的配偶，在我们生命当中与我们一同来建造和你心意的婚姻和家庭。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这时候当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将最大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告诉外面人说，美好婚姻可以影响世代。